好，欢迎回到九一遛猫，我是三脚猫，
我是九一。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三月共读，也是我们对妇女节做的一个读书会的特辑。我们这一期共读的书是《必经记》，作者是日本的女诗人伊藤比吕美。这本书其实也是因为这本书的体量比较小啊，而且它读起来是一本比较轻松的一个小书，它是由40多篇散文集结而成的，其实是伊藤比吕美在做的一个连载专栏吧，把他曾经的作品做成了一个小集子这样出版的。他也给这个书取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叫《必经记》。嗯，其实重点就是写的他50多岁。更年期之后的人生吧，关于他的父母啊、女儿啊、他自己的生活呀等等，是一个读起来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小文集嘛。
嗯，是的。
那就先请九一来介绍一下伊藤比吕美吧。我们可能对这个作者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我们通过书里面的内容，还有就是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嘛。伊藤比吕美，他是1955年出生于东京，然后他主要是一位女诗人。然后在他的书里面也提到了他的生活比较的丰富多彩。他是先在日本生活，后来又移居美国，然后又生下了3个女儿等等。但是他的文学的造诣还是很高的。他1978年出道以来，就是引领了80年代的女性的诗潮。他2007年的作品呢，叫《镊子新潮压地藏缘起》，是获得了秋元硕太郎奖。2008年获得了紫式部文学奖。另外还有他在书里面也提到过，他写的作品就是《好乳房》《坏乳房》。女人的绝望。然后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其实这个紫式部文学奖还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奖项，因为它是一个专门为女性作家或者说女性作家所写的作品所设立的奖项。这个名字呢，它取的是《源氏物语》的作者的一个名字，就是《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了。然后在知道这个奖项居然是一个女性作家专门的奖项，还有一点点小的惊喜在。我们读的呢就是《必经记》这本作品了。好像他最近是不是还有一本书要出，你那天发给我的，但我没记住名字，
我也忘了。是有一本新书要出。其实这个书里面我觉得他写的有一块就挺有意思的，他在很多很多篇里面都提到了他跳尊巴的这件事儿，什么尊巴恰恰恰特别开心啊，跟他的夫一起去锻炼身体。然后他也写到了说，他其实这个人生中经过了几次抑郁症还有厌食症。他说他28岁的时候生了孩子，怀孕的过程中胖了15公斤，产后很快就瘦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然后到35岁的时候他患上了抑郁症，在那个时间就瘦了很多，而且满脸皱纹，病了差不多5年，生下老三后才恢复回去。40出头的时候他有2年入选一个他们那边的文学奖，都落选了。他又经历了这样就是重复的瘦得要命的这种过程，但他又到了美国生活，可能美国那边的饮食或者怎么样，加上他确实开始更年期了之后，他就一直在胖呀胖呀胖。他也写到了自己的身体的这样一个变化吧，在这个书里面也不停的提到，就比如说在更年期期间他怎么跟自己身体荷尔蒙激素啊这些变化做斗争，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又失去掌控，然后又想收回掌控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也让我们窥见了一下就是中年妇女吧，更年期的时候可能会经历的一些事情。 嗯，我觉得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一些影视剧里面就经常会把更年期做成一个特别不好的词，就有点污名化的那样一个词。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或者是家有儿女，就经常说哎你更年期吧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容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中老年女人。我们小时候也经常这样开玩笑，就是哎呀是不是我妈我老妈更年期了，原来会经常这样说。
嗯，
但其实真的在目睹了比如说我的妈妈更年期了之后，我就觉得更年期其实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它也不是说是很短的一个时间的事情，它可能跨度会是比较长，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长，然后你身体经历的一些变化呢也是不受你控制的。我觉得会有一些那种失控的感觉吧，不光是你人的心情啊，或者是你情绪上会受到影响，可能你身体就是生理方面的各个指标等等也会受到影响，就包括这本书的标题嘛，就是闭经期。那女人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经历闭经这件事。嗯，其实我们很少去谈到月经，就是给月经附上了一种羞耻感，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代名词嘛，就其实比如我们现在说姨妈什么的都已经特别平常了，就好像月经就应该叫姨妈一样，它就应该有这样一个词代替。嗯，也很少有在文学作品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人去写月经。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写月经的是我小时候读的一本书，叫《女生日记》，是杨红樱写的，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去聊过这个。他会写就是女生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然后就开始有月经初潮嘛，然后他会写那个小女孩就一开始就觉得特别紧张啊等等。那本书其实是给了我们那个年纪，因为我们读的时候也可能就十来岁读，你可能对哎这个月经初潮会有一些你的理解，
嗯，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在之后我确实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在文学作品里面提到月经，直到就是《如雪如山》里面第二篇就是写那个月经的一滴血，
嗯，
那个是提到了莉莉回到她父母家，然后来月经了，
嗯，
然后
嗯
怎么样在那个卫生间里，然后跟她妈妈有这么一个互动嘛。那个是我第二次看到有文学作品里面去写月经，但是其实这两种都是代表的一个年轻女性。我觉得我们说的月经或者说你有没有来月经啊或者怎么样的，大部分人都在说它是一个你就是年轻女性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你有生育价值的这样一个标准，
嗯，
它跟你的身体健康或者等等这些是挂钩的。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她闭经了之后，她是不是就失去了这些价值，她是不是就会被所谓的我们这个男权社会慢慢逐步的就抛弃掉了，因为她已经衰老了，她没有她的生育价值，也就没有她的最主要的这个价值了。我觉得这个书里面可能虽然他探讨的不是这个问题，但是他会引起这样一个思考吧，就是
是
中老年妇女如何快乐或者如何自由的活着。在你面对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虽然他是父母其实是特别年迈的那种儿女，虽然长大了他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结婚生子呀，或者是上学，或者是有没有搬走等等，以及包括他跟他的夫的一些个人关系啊等等。
嗯，对，我看到了一种说法，其实大家还会谈论月经嘛，但确实没有什么人谈论闭经，就好像女性一旦没有了生育价值之后，然后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就逐渐的不被讨论了，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作品关注它，
嗯，
然后好像我们这个社会就约定俗成的把女性放在一个生育价值的这样的框架之下，你有月经啊，
嗯，
你好棒，你可以生孩子，你可以繁衍后代，然后没有月经了之后女性的痛苦就跟前面一样，就你提到的就跟更年期一样，就被污名化一样，就那样带过去了，就没有人过多的关心没有月经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确实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个点。我自己看的时候是没有过多的往这个方面想，然后后面看了别的网友的观点，
嗯，
然后才意识到啊，其实我们谈论月经或者说谈论闭经了解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在为女性的生育功能之外的生活发声了。
嗯，包括其实我觉得女性的衰老的过程其实也是 在我看来是挺孤单的，因为他没有一个特别的，比如说就像这本书一样帮你提前了解这件事情，或者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支持，就很少。就我们在比如说一些文艺作品里面看到的很多东西，就是要么你是大女主的剧嘛，就是年轻有为，我觉得很多中老年的角色看起来都是那种妈妈婆婆呀那种，就很少说有特别聚焦于年老衰老的这样一个东西来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衰老都是很孤单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同龄人去聊这些事吗？我也在想，可能也没有，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就不再去聊这件事儿，他就很孤独的去面对这些事儿。我妈会跟我说，她觉得更年期的时候就很热，但是其实作为我来说，我体会不到，我就不知道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无法感同身受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给她特别多的那种情感支持，而且确实我也好像也没有给她那么多的情感支持。
嗯，
这一次因为我读了这个书，在读的期间我还问了我妈几个问题，她给我的感觉就还挺像那种孤军奋战的，
嗯，
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支持，没有一个体系支持来帮助你过渡。
是，
如果这样想的话，我觉得30岁的女性也很少有一个体系支持你来过渡。你想想，我们跨过30岁，你在30岁之前，我觉得所有人都告诉你的是一种恐惧，就是30岁特别的难，很多人都在说30岁好难啊，过了30，这个女的就怎么样了，就有一大堆那种话，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女人过了30岁就要不行了。我那天在微博上看了一个，反正也是个热搜吧，就说这人的一辈子会经历3次衰老，第一次在34岁、第二次在多少岁，后面的我就没记住。他说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女人，首先，但是他画的图是个女人，这一点就让我第一反应就是非常不舒服。凭什么你说一个人会经历这几岁的衰老，为什么你上来的图标都是女的呢？你为什么不画一男的体现他衰老呢？那意思是男的34岁的时候就不会怎么样吗？你用3个女人展现这件事儿，但是说的是一个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我看那个图的反应。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总是给女性制造这些年龄的焦虑，就是告诉你你30多了你要不行了，第一个坎儿34岁，你过了34岁你这个身体指标急剧下降，怎么样的是你经历的第一次衰老，那第二次衰老可能就是比如你更年期的时候吧，然后你又怎么着了，然后就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焦虑，等你这件事儿还没到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积攒这样的恐惧了，反而没有一个体系来支持你，说告诉你如何科学的度过这件事儿，怎么着才能应对这些生理的变化给你带来的这种危机感，没有人来告诉你，所有的人都在给你制造焦虑，这是我觉得这个让我体会到的就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反而这本书呢给我的感受就是，哎，好像他描述的也没有那么差，是不是，就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好像伊藤比吕美的生活也还是挺顺其自然的，他还是挺自由的，而且他越来越自由了。后记里面写，因为他写前面文章连载的时候大概是50多岁，后面的时候就是他已经60多岁，再回看50岁的时候他又有一些新的想法了，而且他生活又有一些新的变化了，他就说我更自由了或者怎么样了，我更有自己的空间干什么什么事儿了，你就觉得哎，好像确实是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也没有那么可怕，反而还是有很多可能的，会给你带来一些精神支持，这是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比较大的价值吧。
嗯，他最后就有一种无事一身轻的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好开心，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我不是问了我妈几个问题吗？
啊，
然后我问我妈更年期有什么让你觉得挺艰难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身体上的变化，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其实更年期必经了没有那么可怕，就是反而没有月经之后还挺爽的。可能很多人都这样吧，就会觉得很自由，但是他说更年期可能给他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是觉得很热，总是出汗，但是他又吃了一些药，但是也没有什么作用。我觉得他说热的这件事儿已经持续了4、5年5、6年了那种感觉， 给我的感觉就是时间会很长，但是他一开始跟我说没有月经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可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本书里面，其实一开始比吕美她还是挺在乎这个月经的嘛，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这个社会给你带来的，就是有月经就是年轻的表现，没有就是年老的表现，这还吃一些荷尔蒙的补剂啊，还有什么给她来一些假月经，然后她看到了那些稀稀拉拉的经血还觉得挺开心的，
挺开心。
其实我觉得对月经这件事儿，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月经不太准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来月经都是会让我非常开心，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人健康的指标，生育价值可能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就是它是一个健康的指标嘛，我不知道如果闭经的话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它会给我带来一个身体上的一个什么影响，但是以我现在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挺享受有月经的人生的。
我也觉得如果月经能够按时来准时来，而且它很鲜艳的话，就说明我现在身体状况很良好，然后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到开心。
对，但是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女性的一个，你来月经它是你的一个生理特征嘛，你就是要接受这件事儿，但是它也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表现，它就是因为每个月来月经，然后你可能跟男的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参加马拉松比赛或者是跑步，那我一个月训练肯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经常会看一些女性的跑步博主或者是健身博主，然后就会说女性的这一个月的周期我如何训练，对吧，我排卵期的时候如何训练，然后我经期的时候如何训练，然后我这之间是什么各种期，我都如何训练才能让你的身体保持一个比较健康比较舒适的状态，因为确实如果你练得特别狠的话，或者是你吃的不对的话，你的月经可能就走了，或者是有各种各种痛经啊等等各种各种问题。那包括像参加比赛也是，有很多女选手呢就会把自己的经期往后推，它有不同的方式，就比如说你吃药或者怎样的，你去调整这个经期才能保证你参加这个比赛。我相信一些男性选手根本他压根就想不到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跑步，各项运动的时候，那很多人可能比如说他都是带着月经去参加的，那他的生理的反应那肯定的成绩就不如自己平时的成绩啊，是很有可能他都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个讨论虽然有点延展出去了，但是就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就很多人都想不到吧，应该
男生应该都想不到，
很多人应该都想不到。
你知道健身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说法，一个月分四个星期，有一个星期不咋能练，有一个星期你特别想吃东西，不容易控制脂肪，有一个星期怎么样，有一个星期怎么，实际上对于一个女性的，比如说你做力量训练，可能这一个月中只有一个星期是你做起来最舒服最适合你的，剩下的三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每个星期的问题。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你需要去根据你的生理期啊去调整你的
训练
方式，但是对，但是男的就可以出去就跑，就无所谓，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事儿。是因为月底要参加十马嘛，我非常担心，因为他就可能会撞期。我当时没有抽中啊，就我在想这个星期比赛实在是太不适合我了，所以我才那么想参加武汉的那个星期的那个比赛，因为那个星期会更合适嘛。当时我就觉得没有一个男生会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没有条件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就是给女性选手就会带来这样的思考呀。然后我还去小红书上不停的搜，就是生理期如何参加马拉松等等。确实从这本书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男性女性之间的不同吧，因为他也经常写他的夫嘛，他的夫是一个外国人。其实我觉得比吕美的人生经历还是挺奇特的，我觉得挺有趣的。他其实有过很多段婚姻，他跟他的夫，他在文章里一直管他叫夫，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办什么法律手续，他们就是过的普通的夫妻生活嘛，在一起吃饭呀，有孩子，还一起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理想的人生状态。其实他跟他的夫互相也不太待见，因为他的夫是一个美国画家，他是一个日本诗人，他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那种文化碰撞吧，很简单的就是吃的不一样。写了很多，我看到有人评论说 哎呦，他都这么不喜欢他的夫了，都
不喜欢
他男朋友，就是为啥还要捆绑在一起？
问过这个问题，我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
我不知道，我没想明白。我觉得他没有那么，也可以一起过，也可以不一起过，就为什么还在一块过呢？他自己好像说他也觉得没太想明白。
嗯，我觉得也许是他也还比较习惯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就不想打破这种生活方式。也许啊，我也不知道，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写他的夫也去世了嘛。
嗯，
他说他没有想过夫之死是这么深刻的一件事，他的死改变了一切，原本的地平面忽然崩开了。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内心非常喜欢他的夫的吧。不过最后他转而一写说60年活了60年，我第一次感觉这么轻松，仿佛进入了一个无重力空间，四下空旷无碍，明净而无色，好似一场小型涅槃，愉悦而舒适。回想从前，我的头脑里和身体中充斥着凌乱繁复的色彩，我心烦气躁，迷糊莽撞，莫非这就是荷尔蒙的作祟？现在闭经了，这些都消失了，又让我很怀恋。就是他之后他就觉得好轻松呀，对吧？送走了父母，送走了夫，孩子也都成年了，进入了一个没有压力没有牵挂的这样一个状态，又重获自由的那样一个感觉。
是，是的。说到这儿了嘛，其实这本书叫做《闭经记》，但通过前面我跟三小猫的讨论，大家也能感觉出来，这本书对闭经这件事情谈论的可能也并没有那么的多。作者呢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本书依旧起名叫《闭经记》。他说，就是这本书连载的时候的标题是“我乃汉，写作汉字，读作女人”。我想写出我们这些俗称欧巴桑的女人的正义心、行动力，对人生的醒悟和勇气，写出欧巴桑的自今。后来整理成书时，这个标题检索起来不方便，含义也模糊。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闭经记。新标题乍看怪诞，我很喜欢，觉得是我们欧巴桑的人生战绩。本书写的并不都是闭经的事儿，但无论枝蔓写到哪里，其根本都是闭经前后的女人的身体，是正在老去的我和各种人和事儿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新鲜又有趣。他自己也提了，整本书读下来，我觉得他写尊巴或者说写怎么做饭他喜欢干的事情的那个篇幅比闭经真的是要多很多。整个书读下来的感受也不是像闭经这个名字给你感觉带起来好像就是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困难，整体还是他都能够克服跟解决的。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想顺着这个闭经前后的女性身体的变化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老年的状况可能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更年期和女性的衰老给一个女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关于更年期这个事情，它跟闭经的含义其实还不是那么的一样。更年期可能在你闭经之前就发生了，但是影响更年期或者影响闭经的都是因为没有了月经之后了，我们的雌激素就变得没有那么的稳定了。然后雌激素的不稳定呢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比吕美先提到的潮热那个事情，我还百度了一下那种症状大体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会坐在这里，然后忽然你的心跳加速，你身上开始变红，你开始出汗，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热。这种情况会持续20到30分钟，一天之内呢这个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多次，就是因为你的现在激素水平不稳定了，所以突然之间你的血液循环就加快，然后就导致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无所适从。比吕美第一篇写的不就是啊我要热死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妈也说了，她说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出汗又突然一下落下去。
是的，就是你的身体里的激素在作怪。
我以为是在你更年期的这个期间你就会一直很热，等你更年期走了
之后就不热了，
她才会对，我不知道他是这种就是一下又一下的一潮又一潮的这种。
除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潮热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就是你的皮肤变松弛，然后这些就都不说，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骨密度也会下降，然后就容易你摔倒了之后就骨折啦，然后再还有就是比绿美提到的，因为更年期的问题，代谢也会有变化，然后你就会胖很多，可能你会突然之间无法适应种种种种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发生。
嗯，那我顺着你说的来分享一个片段吧。
嗯，好呀，
先说一下这个书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它的每一个标题就好像那种三句半一样，
好像是匪句。
它就是以三行然后竖排这样写的。那我要读的这一章就叫垂乳之母的胸罩和塑身衣酷热难耐。他其实也写了女人到了更年期之后身体的一些变化。他写道，接着说妇科医生的恐怖言论，女人过了更年期后身体各部位将变得干燥，皮肤黏膜、身体表面、身体内部、脸颊、四肢、阴道都会缺乏水分。至于性事，开始还能用润滑剂舒缓一下，最终连润滑剂也将无济于事。关于更年期后的身体变化，我以前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但没想到会这么残酷。话说回来，真到了那时候，对方也硬不起来了，这样一想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非常恐怖的文章，某内衣厂发表了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女人身体各部位脂肪渐增是随着年龄变化的。文章中说肉即脂肪啊，算了，还是说肉吧。总之先在小肚子附近增加，慢慢的蔓延到下半身，然后遍及胃部。噗嗤，文章说的对，我就是实例。我觉得他写的还挺风趣的。先是屁股变得松软下垂，肉会流进下半身，变化速度虽然因人而异，顺序却是相同的。据说只有从年轻时便一直坚持穿有塑身效果的塑形内衣，才能减缓这种变化的发生。塑形内衣，我从来没穿过这种玩意儿，就是说我一直在任身体随意下垂。正因为不穿塑形内衣，作为一个女人，我获得了多少自由啊。关于这个我可以做长篇讴歌，再长的篇幅也写不尽，我不后悔。无奈现在身上肥肉到处乱溢，看着很不成体统。现在我喜欢穿的内裤都是巨大的，特别深的，一直能盖住肚脐眼的那种，这种不会勒出肥肉，不会压迫身体，穿在身上我能做自然而然的自己。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母亲的内裤，我年轻时母亲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和我现在一样肌肉松弛，穿着同类型的内裤。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知不觉间我变得和母亲一模一样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跟他一样的那种感受吧，就是我不想变成跟母亲一样的人嘛。尤其是比吕美，其实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没有那么的和睦。我看他的文章描写，我觉得他母亲是一个控制欲稍微比较强一点的，比较强势的人，比较固执的人，可能跟他的交流也不太到位，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他相对来说是跟他父亲的关系比较好的，不过就是从我们刚刚读的这段来看，可以浅显的知道女性到衰老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吧。我记得之前在看一个美剧，是《老友记》里面 Monica 主演的，她主演的另外一部美剧叫《Cougar Town》，叫《熟女镇》，应该是。她那个时候就演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吧。她第一集上来就是对着镜子拨了自己胳膊下面下垂的那个肉，就是原来就比如说她是那种很紧致的大胳膊。底下的那块肉很紧致，但是到老了都会这样垂下来，就会有那个白白肉嘛，就是那种，反正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就会下垂。
会就着这个衰老这一点说，他在里面有一章写到的内容真的是给我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他不是讲说身体会变得干燥会萎缩嘛，然后医生跟他说就是你不止皮肤，然后你的阴道黏膜都会变得萎缩，然后你就枯萎，然后最后迟早有一天你的阴道口会闭合上。这件事情我真的 深深的
毕竟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用了，
对，就是震惊到了。
但是我觉得比衰老更可怕的是你这个人老了但是你还没有体验过很多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体验多少比老不老更可怕。假如说你体验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你过了一个你认为很精彩的一生，你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你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你到老了，我觉得应该是你很接受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吧，就很开心进入到了这一步，也是你人生的可能不会随着你变老而减少，或者说不会随着你容颜的衰退而有那么多的变化。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故地自封，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或者说人生确实在你看来有很多的遗憾，就比如说你想干这件事儿，但是你当时没干，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等你老了之后可能你就会在想，哎呀，为什么我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干这些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看来是更可怕的。
嗯，
老了之后就会有那种追悔莫及的感觉。
对，就是比你什么肉坠了什么的那些感觉更可怕。
嗯， 嗯，我的感受是可能因为我本来就比如说肉也是坠的，然后我就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哎没有什么感觉，反正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有也不能说破罐破摔，但有一种我很接受这个事情，没有身材焦虑，因为它本来就不值得焦虑，就这种感觉。
嗯，那你来读一段吧，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很多其实都是很欢快的片段，好像我的大脑自动把那些不太欢快的处理掉了。它里面比较困难的时候，可能是他爸爸生病，然后他每个月都要从美国跟日本去往返，然后去照顾他自己的父亲，但是父亲跟他那个时候两个人年纪都大，也没什么好聊的，他就又累又辛苦，然后又得去，那个我觉得是他老了之后我感受到的可能对他来讲比较难的。但他有太多开心的事情可以去做了，就他这个人有一点我很欣赏，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在想说他一定是个屁人呢。他说他自己是那种沉溺性的体质，就是对什么事情嘛，比如说他兴趣来了之后他就可以一直做，然后他有一张雾月春宵兴奋熬夜做数独。
啊，
他开头先这么写的，说我很怕自己以后老了会变成一个孤居老人，很害怕我看着我父亲的样子，我持有的一天24小时也会同样分配给他，就觉得说不出的荒诞无情。好在我和父亲不一样，等我老了可以上网玩，可以发邮件，看 Twitter 和 Facebook， 可以修剪植物，还能看漫画，不用像父亲那样苦苦忍受孤独寂寥的折磨。我又发现了一个老了以后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数独。啊，我这个人就是容易沉溺的体质，干什么都是陷进去就难以脱身。数学和算术原本都是我的弱点，我不会玩那种开动脑筋骗倒对方的游戏，扑克牌、将棋、围棋都不行，就连用扑克牌抽王八我都受不了那种神经紧张的氛围。唯一拿出手的是神经衰弱记忆游戏，年轻时从来没有输过。如果我年轻时就沉溺就了解数独的话，我根本不会写诗，也不会做什么诗人，也不会搬到加州来，更不会结婚，也不会离婚，也不会和现在的夫走在一起，也不会生孩子，我这辈子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数独。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觉得他非常的可爱，他身上没有成年人的责任的那种的紧绷感，虽然说他也会去做，但是他就会一边放任自己去沉溺于自己的一个小的兴趣爱好，然后不会强迫说，哎呀不行，我现在这个时间我得去看我爸了，我不能再做数独了，不行，现在我得写稿子，要不然我就又脱稿了。他还是会放任自己先去不停的去做数独，或者是干一点别的事情，这样我觉得他的生活会有很多的小的乐趣在。
嗯，然后我还记得他去跳尊巴的时候还说他们这些欧巴桑们都喜欢选那种就身材好的小哥哥去带着他们一起跳尊巴。他应该也是像做数独一样特别喜欢尊巴的人，一直在跳，就跳了好多年尊巴。
对，尊巴非常令人开心，但我那个腿我怀疑就是跳尊巴跳坏的。
是吗？
跳尊巴老开心了，就是你都是那种原地站着不动扭一扭啊，但他有一些跳跃类型的动作，我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太会收紧核心，然后就把膝盖跳疼，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我再来分享一段吃西瓜这个吧。
嗯，
它叫《这个夏天没有吃西瓜便过去了》，已经是秋天了，蝉已死绝，云也变得平稳，虽然偶尔会热，也已经不是几个月前干煎人肉似的痛苦之热，人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于是我想起来，这个夏天我还没有吃西瓜，去年吃了，吃了无数，一个夏天吃掉了一辈子那么多的西瓜。这边括弧加利福尼亚，因为他在美国生活嘛，
嗯，
这边的西瓜不像日本的绿皮黑纹瓜，没有那么圆溜溜椭圆细长，切开后里面是一片模模糊糊的粉红色，没有种子也不甜，与其说是西瓜，滋味无限接近黄瓜。日本超市卖的切好的西瓜上有糖度表示，12度、13度。如果这边的瓜也有糖度标签的话，大概只有2度或者3度，还是不贴标签为好。不光是西瓜，其他水果也一样。美国的和日本的完全是两回事儿。日本的水果更像工艺品，樱桃和枇杷之类的都一粒一粒整整齐齐地摆在纸盒里，我每次看到后都会感叹，大苹果、梨和桃子每个外面都会有一层保护网，感叹。看完日本的价格更要感叹，蜜瓜在加州的最低价是1美元3个，葡萄柚最低价1美元7个，其他按重量定价的可以大体推断，需要双手抱起的巨大西瓜2-3美元1个。这么说起来，这边的水果不是工艺品，那么真的有刚从果树上摘下的新鲜滋味吗？并没有，完全是刚从大工厂生产线上制造完毕配送过来的味道，每个都那么坚硬不熟，因为尚未成熟，所以又苦又酸，不能直接张嘴去咬，需要放置一段时间等待成熟，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变熟，有的即便捂熟了也不甜啊，不是有的，是大多数。所以西瓜也一样，切开吃吃，即使甜度1-2度也不觉得稀奇，就算味道一般，用来补充水分还是好的，至少水果是沁凉的，正好消除身体里的潮热，换一种说法就是特别适合用来降低体温。现在就要说到正题了，我原本并不怎么吃水果，因为吃完后总觉得手脚冰凉，尤其是这几年，如果早晨一起来就从冰箱里拿出酸奶来喝，就会觉得身体里的最深处都要凉透了，像进入冬眠前的变温动物一样，身体发僵，所以不怎么吃了。还有早餐时的牛奶，浇上牛奶的麦片以及水果，都因为这个理由，我已经好几年没当早餐吃了。一天只有到了下午，身体活动开，有了温乎劲儿，才能吃这些，但也只能吃一丁点儿，不然的话，身体会变得冰凉，就像进入冬眠前的变温动物一样，身体发僵。可是去年不一样，去年刚进入西瓜季节，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开始吃西瓜了，西瓜进肚，身体马上凉了下来，一直到前年这种凉还是痛苦，去年却成了爽快。这几年我深受潮热的困扰，一直热得受不了，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潮热都不见消散，而且不知何时发作，只要发作起来就会全身大汗淋漓，汗是酸汗，就像运动员更衣室里的那种汗臭味儿。然而一片西瓜就能让身体变得清凉，对我来说就仿佛大雾忽然消散，视野一下子变宽阔了。这就是说我同时受着两种症状的侵扰，一种是更年期的冷寒症，一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西瓜，去年的西瓜对我来说是唯一镇静内热的手段，我吃了无数无数无数。去年家里的西瓜没有断过，每隔2日就会买来续上，饭后甜点总是西瓜，夫和女儿吃着吃着便腻了，只有我在不停地吃瓜，我简直怀疑西瓜果肉里含有雌性激素，精准对应上了我身体内部的缺失，镇静了我的身体。西瓜这么灵验，然而我今年一口也没吃，不用吃也过来了，没有想去吃， 也不再拿西瓜当救命稻草，也许是荷尔蒙补充治疗见效了，也许是我的闭经期结束了，总而言之，我身上的潮热消失了。读完了之后我才感觉到，天呐，就是我不再需要西瓜了，原来是因为我的更年期都过去了，我正式进入老年了，就有一点悲伤。因为一开始吃西瓜对他来说还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嘛，从小都特别爱吃西瓜。但是后来我就记得有一年夏天，就很多人都说西瓜是寒凉的，对女性不好，要少点吃。然后我就开始减少吃西瓜，而且西瓜不是糖分比较多嘛。然后像去年我又一整年都没有吃西瓜，就是因为它的糖含量比较高。然后就有一天我没有忍住去买了切块的西瓜，就吃了一口就觉得哇，好好吃啊，就是那种感觉。不过他写的日本和美国的水果的区别，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美国的水果有很难吃，但是有一点确实是对的，就是美国的水果很多都不熟，就像我们现在超市里面也是，就买了很多的水果其实它都不熟，然后你回家要放很久才能把它放到一个比较适合吃的一个程度。就比如说牛油果，我在美国买牛油果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牛油果好吃，是因为它非常生，但是我又迫不及待的，我买当然是想现吃了，对吧？谁会把牛油果放两个星期之后再吃啊？而且牛油果就很难你保证我放完了之后它到底好不好吃，因为它那个芯儿就开始发黑了，但它外面一层还是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在美国没有见过就整个的一个大圆西瓜，我只见过切块的。我当时几乎就是天天买西瓜和 Ben & Jerry 为了降温，因为美国没有空调，就我住的那个公寓没有空调，特别热的时候你就得吃西瓜降温。然后我记得是2.99一盒，大概就是四分之一个西瓜那个量吧，也是很甜很沙的，没有那种他说的那种没有甜度的那个感觉，我没感觉到。我当时没有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所以不太清楚加利福尼亚的西瓜是什么样的。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水果确实不好吃啊，就日本的水果又贵又难吃，它很贵但是有一种要烂了的感觉，反正我在日本是这个体会。
还是
就都没有国内的水果好吃。对对对，我们这边的水果就很好吃，也比较便宜相对来说。
我刚开始看这篇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是挑剔西瓜，就是美国的西瓜比日本的西瓜好吃，然后直到今天就是我们来找关于里面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不是讲西瓜，是讲的他整个月经没了之后他的潮热的一个症状。吕美还是蛮喜欢吃东西的，就这本书里面写吃的，
它里面
写了很多。
对
对对，她趁她老公不在她就要去做那个日本菜，她还会自己做那个是米居嘛，那个应该念，就是他们发酵的那种的东西。
还有一个什么茶，什么红茶菌。
对，然后就是养那个。
还有奶油包啊，
奶油包，
还有日本的什么包。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还想说我去百度一下看看这个是什么日本特有的面包那么好吃，让他每周都要去买。
对。还是挺开心挺放纵他自己的。读那段的时候就很开心，有另外一章呢我就读的时候觉得更开心了。然后这章其实是讲啤酒的，我就发现原来大家都喝酒。然后比吕美的他喜欢喝的是啤酒，然后这章名字呢也很妙，叫香妙清白，细泡浮起来干掉这杯啤酒。它那个画面感就很强，就是你倒啤酒的时候上面那层啤酒沫它的口感就很妙。大家都问我啤酒上哪儿去了，我被奶油包和即食面勾去了魂儿，忘了啤酒这回事儿。啤酒曾经有一段时间，啤酒是我生活的重心，每天到了黄昏我满脑子想的是啤酒，无论去哪里都想着要去喝啤酒。我其实酒量不大，如果和人一边聊天一边喝，再多也能喝下去。夏天在日本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全身血液都是啤酒变的，但换成一个人喝有时却连350毫升一罐也喝不完，不舍得扔掉，干脆把喝剩下的装进密闭容器里连着喝两天。年轻时我特别讨厌那些醉醺醺的诗人（括号我的同行），我那是滴酒不沾，自从到了加州遇到啤酒就迷恋上了。 我的啤酒梦特别单纯，寻找好喝的啤酒。英国的淡色艾尔我喜欢，比利时艾尔香爽又不复杂的过分也喜欢。就像说话有口音一样，带着不同口音的德国各色的啤酒，酸爽清口的小麦啤酒，苍白透明的捷克皮尔森啤酒我都喜欢。唯独美国乡村里常见的仿佛挽起袖子争相攀比苦劲儿的啤酒我喜欢不起来，实在太苦涩了。找到好喝的啤酒后，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滋味。葡萄酒有 body 和 nose 等既定术语，啤酒也有一定的专用词汇，但我不想用那些行话，我想用自己的话表达感动。比如下面这样的：仿佛将带着柠檬和胡椒香气的烤鸡、新鲜玉米煮成的浓汤、芥末沙司青菜沙拉、纯苦而香甜的布朗尼巧克力蛋糕都通通融合到了一起的森梅尔史密斯。后泥沼泽里投入香辛料和各种香草后慢慢煮出来的比利时修道院奥瓦，胖乎乎的芭蕾舞演员在平衡木上试探着迈出小步的内华达山脉，被阳光照耀的暖洋洋的熟透草莓上浇上绵软欲滴新鲜奶油泡的保丁顿，煮到浓缩香醇的绝佳麦茶里继续加入大麦芽的纽卡索棕色艾尔。读完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不愧是作家，就写的非常的丰富跟细致。他说的那几种啤酒其实就是皮尔森就会更清爽更寡淡一点，然后美国那边呢全部都是 IPA 就会先是有苦味了，之后再有很多其他很复杂的香气，然后就觉得啊，啤酒这个事情真的是夏天的时候非常的令人开心。
但是我读到这一章后面的一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想到了你。他说他在柏林跟他的朋友们喝啤酒，然后他的朋友们说在德国人眼里英国的艾尔就和洗碗水差不多，然后我当时立刻就想到了你。我当时在想九一原来喝的都是洗碗水。
这种感觉就像我喝到我之前其实不喜欢喝皮尔森，我之前喜欢喝 IPA， 我每次喝的时候我觉得太寡淡了，这个酒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寡淡，就像那种洗碗水的感觉。但现在你口味换了之后觉得还都挺好喝的。啤酒上的沫儿我真的觉得非常棒，有那种很细腻的沫儿，就像奶油一样，很好很棒。
那我接下来读一段比吕美跟他父亲的关系嘛，我觉得这一章读完还挺感人的，因为他也说了相对他母亲来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更好，但是他父亲就一直生活在日本的熊本，所以每个月比吕美都要从洛杉矶飞到日本的熊本去看他父亲，然后这个旅途的时间就非常长，但是他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儿嘛。然后这一章的名字叫巨人队的比赛结束了，灯光熄灭了。他说父亲死了，现在我在哭，第一次看见妈妈流这么多眼泪。大女儿露乃子说她正好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和伴侣 P 一起来日本，两人本打算度蜜月的。露乃子把伴侣介绍给祖父，从祖父手里接过红包，哇，这么大一个红包啊，谢谢祖父。第二天父亲死了，露乃子的伴侣与祖父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参加了异文化葬礼，从收殓到下葬他一直在帮忙。母亲死时我没有哭，因为想着身边还有父亲，再说我们母女关系不太好，母亲从来不愿意理解我，不过等我长大成人之后忽然发现也许是她没有能力理解。母亲卧床不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反而变得融洽了，因为身体极度不自由，想必她放弃了一切，性情随之温和起来，朴素而坦率地接受了我。但是他死时我没有流眼泪，心里也不悲伤，只是感慨他坚强地活了这么久，一路上辛苦了。母亲卧床不起五年，死后三年，合计八年，这八年间父亲一直独居，我是他的精神靠山，我拼了老命在加利福尼亚和熊本两地之间往返，仿佛有谁一直在我耳边大声喊，如果我不回去，父亲马上就会死。最后几个月里，我们都走到了极限，父亲衰老，我筋疲力竭，但我心里一直在想，这种生活还会持续下去，我还有力气。
我回到父亲身边就意味着要离开加州的家人，照顾不了他们的生活。被我抛下的家人，尤其是正在青春期身边需要母亲的小女儿，让我格外牵挂。我心里一直有遗憾，我没能在身边陪着他们，无论是父亲还是自己的家人。同时也可以这么说，我为父亲两地奔波时就离开了家庭，与夫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夫一句日语也听不懂，当然也理解不了我的世界。我独自奔波在路上，拥有了一个只有我自己的世界，多亏父亲让我保持了这种平衡，现在这个世界塌了。父亲89岁，在寿命上没有不足，我也从未希望过他永远活下去，可是眼泪怎么就停不下来呢？不是的，并不是寂寞或悲伤的眼泪，是我无限怀念父亲，单纯的怀念。我想他，单纯是眼泪停不下来，眼泪源源流淌，汇入了一个漆黑的深洞。有时明明我正在和人普通交谈，不知怎么按键就被触动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淌下来，犹如花粉症的症状。我平时端得很稳的，可现在就像陆乃子说的，居然哭成了这样，连我自己也很惊讶。父亲刚死时，我以为终于有时间坐下来专心工作了，没有这回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在发呆。我原本没有想过要写父亲，可是不能不写，我想把它写下来留在文字里。等终于开始动笔了，写着写着又会哭出来，一直处于写了哭，哭完继续写的状态。父亲是巨人棒球队迷，很久很久以前，我和一个狂热的阪神棒球队迷结了婚。父亲主动说，我已经看透巨人队了，不迷了。父亲在女婿面前把电视频道换到阪神队的比赛直播上，嘴里说着巨人队的坏话，给阪神队加油。我对棒球不感兴趣，但这八年间我勤快地回熊本照看父亲，发现父亲最希望我为他做的事就是陪着他看电视上的棒球比赛直播。看着看着，我才明白父亲是一个多么根深蒂固的爱着巨人队的球迷。那几年他伪装成阪神迷都是为了我。在熊本的夜晚，我陪着父亲看棒球比赛，在加利福尼亚，我把职业棒球信息设定成必看栏目，每天都要扫一眼比赛结果。电视上没有巨人队直播的时候，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深夜看着网上直播，用电话给父亲讲解比赛过程。去年巨人队状态不好，今年赛季一开始也出师不利，输得一塌糊涂。那时父亲已经很虚弱了，他用不清楚的口齿，心有不甘的抱怨，原根本不行，我再也不给巨人队加油了。这些话至今还清晰地回荡在我耳边。这几天巨人队状态极佳，连胜多场，相关新闻报道都言辞兴奋，多么想把这些都告诉父亲啊，不行，我又要哭了。我觉得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就是还是很好的，而且我觉得比吕美是那种，他虽然生活在美国很多年，但他没有摒弃自己的日本文化，就相当于我们这种东亚文化都是讲究孝顺的嘛，他还是在不管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自己的年龄怎么样，他还是要照看老人的，所以他每个月都会这样旅行一次，这个时间就非常长。他好像写了差不多得有2天的时间才能回到熊本，因为他要从洛杉矶先飞到东京，然后再从东京坐车去熊本，就是路途非常遥远，但是他每个月还要去一趟。其实我挺理解他那个心情的，就是如果你不去的话，万一比如说这个月他父亲去世了，他就会非常的后悔。我觉得他做这件事儿也是为了让自己不留有遗憾吧，就是所以每个月都要去这样旅行一次。包括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好，他说他妈妈不能理解他怎么怎么样的，反而是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起码是在精神上照看他的父亲嘛，就像他说的他是他父亲的精神支柱嘛，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更年期的，不光是女性还有男性，他们都会，就是我们所有人
老了
在中老年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世界的人口在老龄化嘛，那你就是要负担起照顾年迈的父母，然后你可能长大了的或者没长大的儿女这样的情况。
我想顺着你刚刚说的他跟父亲的关系来聊一聊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吧。有两段，一段呢是他作为女儿跟他母亲的关系，另外一段其实是他跟他自己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因为比吕美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儿，我们先说比吕美跟自己的妈妈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前面说了说他不是关系不太好嘛，他在这个书里面也是这么提的，但最后等到他妈妈生病在医院，然后也不怎么能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时候的妈妈好像还蛮好的，因为他只要在我就可以跟他倾诉，也不用管他回应不回应我。可能那个时候妈妈因为生病脾气也变温和了一点，反正两个人矛盾就没有那么多了，就有这么一段。母亲唠叨起来非常烦人，让我烦透了，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不满意，在各种小事上挑刺干涉，我若不听话她就动手打我，蛮不讲理。我从小就在想，她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啊？她为什么不明白呢？即使我是她女儿，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他人。我过了青春期后就懒得和她争了，只觉得她笨，不会在自己和女儿之间划开一条界限。直到我过了40岁，彻底远离了母亲，才明白她不是不愿意理解我，而是没有理解的能力。这样也好，她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是一个耐心倾听了女儿烦恼的母亲。那句有你在太好了，解开了她加在我身上的咒。从今往后，她的声音会一直回荡在我耳边吧，我想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就等到他老的时候，他就解开了他跟他自己母亲之间的一个心结。而且因为他跟他母亲这个关系，他在处理他跟自己的女儿的关系上面，我觉得他会更加的轻松。就他女儿怀孕了之后，他说我会去看你，但我不会去你家里给你一直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样很难受，你会很紧张，我就给你支持或者给你点钱，你就自己在家照顾孩子挺好，你能做得很好。这段我就觉得他就是因为自己跟母亲的行为模式呢做了一些改变。女儿的痛苦其实她也是能够理解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是应该是她大女儿吧，就是厌食症。在有一节里面就写到，关于厌食症，我和我女儿都得过。我厌食的时候痛苦的百转千回，因为是我自己厌食，所以看不到身外其他人的反应，只独自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会儿我还年轻，也有体力。到了我女儿厌食，就算他们还没痛苦到血泪模糊的程度，但我看在眼里，比当年自己厌食时更加难受。看着瘦得没人样的女儿，我觉得无力，也觉得愤怒，当然还有身为母亲的自责。消瘦的女儿沉默无语，我能感知到她在控诉她对母亲的愤怒，这种感知让我很痛苦，让我觉得我的人格被摇撼，被质问，被彻底否定了。终究无论我怎么感知，我都不是女儿，我束手无策，帮不上她，这让我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哀动。在他跟他自己的母亲和他自己对他女儿的时候，有一种那种不同样的一个态度在。他从自己跟母亲的关系中也学到了很多，但是他真的看到自己的孩子也很遭罪的时候，就内心也是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能够怎么样更好的来帮助他解决，也知道自己其实最终没有什么力气可以走。然后这个就感觉就是他跟他女儿的关系就像是你把他养大，然后你还是让女儿自己去走自己人生的路。他在某一节里面表达了这样类似的一个观点。他女儿鹿乃子刚出生的时候，他还写了一首诗，不叫那个杀死鹿乃子嘛，说鹿乃子天天咬他的乳头，杀了鹿乃子特别疼。后来呢，大女儿完全的离开了家了之后呢，他就说我毫无招架吓得被鹿乃子杀死了，然而母亲是强韧的，会在绝地慢慢苏生，冒出新芽。鹿乃子遇到危险时会呼叫着妈妈，向本已被杀干净的我求救。我不由得生出担心，给他寄钱，帮助我的鹿乃子渡过难关。我们大体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就是你读起来还就是挺有趣的。就我之前总觉得妈妈不就应该毫无保留的爱自己的孩子嘛，然后后来跟朋友们聊天，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人现在不都有娃嘛，就是真心的就在小朋友小的时候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如把这个孩子弄死算了，实在是太疼了。读完整体就都挺有感触的。
我觉得可能是他，因为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就是他总说母亲不能理解他呀，或者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呀等等。嗯，因为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他女儿更多的自由，就很多事情就想说让女儿自己去体验，就是有的事情就是你假如说你能搞定的话，那你就自己去搞定，如果搞不定的话可能还会过来求助于他，他也不吝惜去帮助他嘛，就是这种。然后等到他女儿生完孩子了之后，他去照顾完了之后，不是他的狗病危了吗，他就急匆匆的走了，走完了之后他女儿给他打电话过来说奶水出不来，比我想的难多了，我好久没拉屎了，我该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内心肯定还是有那种一丝丝庆幸的吧，但是他也会说啊，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其实我都经历过。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写了他的很多女性朋友嘛，然后在这一章的最后他说，我们是满身疮痍的女人，我们无论旧相识还是新女友都遇着雪，伤痕累累，有孩子的为孩子而伤，父母健在的为父母，有男人的男人是元凶，没男人的亦自有伤痛，我们筋疲力尽，身心破碎，然而当新的太阳升起又镇定地站起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平时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已经满身伤痕。我想把心声传达给女友们，这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我亲爱的女友们，熊本的、东京的、加利福尼亚的、柏林的、苏黎世的，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无处不在的女友们，尚未谋面的每位读者都是我的女友，但愿我的心声也传到了你们心里。我觉得把这一段作为一个这本书的结尾就、
很好、
特别的契合。对，他虽然写的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有的是那种非常琐碎的，或者是也有很欢乐的各种各样的吧，但是他也是向你传递了这样一种力量，就像他说的一样，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可能有不同的伤痛，当新的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站起来，该干啥就干啥。
嗯，
这种我觉得是一个到了他这个年纪、
而且
传递给我们的女性力量。
对，而且就是我看评价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这本书写的就很无聊嘛，我是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有一个姐姐就出来反驳他，他说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可能是因为你真的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他说他好像是40多岁看的，然后他看的时候就觉着比吕美非常坦诚的在写他自己一路上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就是那个姐姐就觉得我内心会觉得很宽慰啊，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你跟我有这样一样的想法。就我觉得这本书或者说这种类型的书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很多之前我们不去讨论月经啊、经期啊、更年期的这些女性，在读这个书的时候觉得哦，原来你的人生跟我是有一样的问题的，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就总有那种不是孤军在奋战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它很轻松很舒适，它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苦大仇深，没有，他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描写的让你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点向往。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就写的
很生动，因为
对
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女人必经了之后，过了更年期之后就迎来了一种新的自由，是你之前不知道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像我们在30多岁可能完全想象不到的自由。希望我们到那个时候也能获得一些自由。而且这本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也是在豆瓣上看到的，豆瓣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有一个小组叫是清醒纸啊，然后就很多人说毕经记这本书就是清醒纸，而且它这个用纸嘛，就连封面都是这种类似于清醒纸，我也不知道这个封面是什么纸，就是它只要用阳光一晒就会褪色，因为我这个书可能在外面摆了很久了，它又有一个腰封，所以它这个书脊这里就褪色了，你看到吗，它就跟其他的那个颜色不一
样
了。它的面儿应该是那种肉粉色的，但是这个书籍这里褪色了之后就变成白色了。然后我就在豆瓣上打开了一个人，也是他写的书评，然后他还附了一本这个书的图片，他那本书整个都变成白色的了，就完全没有粉色。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书的封面其实如果这样设计的话还挺有意思的，就有一点点像 更年期的书一样，这个人这个书到了更年期，过了更年期之后，他的容颜不是他的容颜就褪去了，他就没有之前自己这个漂亮的颜色了，他就变得白乎乎的，没有色彩了，好像给你的一个是这种感觉。但他的内容非常丰富，即便他的纸发黄了，但他写的东西就是比吕美写的这个东西是很丰富的，然后他也写的是那种很生动很有画面感的，让你看完了之后不会觉得说就像你说的是一件苦大仇深的事情，或者是有个多么痛苦的充满抱怨的，它是一个读完了之后会让你觉得一切都还好的那种书。所以这个书的封面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用纸嘛是一个特别值得诟病的地方，现在我觉得如果是我这种解读的话，那这个书的设计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放到书架里了，就不会让它再晒到。
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如果你想让书有一点自己的个人色彩的话，你可以专门去晒它，你剪一个什么镂空的东西，想晒成啥样晒成啥样。
也得分什么纸，有的书是永远不会褪色的，这种用纸我就没有办法。那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面的节目吧，我们下一期会做一个妇女节的朗读会，会邀请一些朋友们来朗读一些女性的作品，应该是会在下周一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上个月没有做那个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长阅读计划嘛，那这个月就补上盯上长阅读计划，就大家跟我们一起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大家有其他推荐的长阅读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为下一次的长阅读计划
做
一些
准备。
对，那我们三月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我们之后的节目吧，把我们的节目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订阅我们，让我们冲一下5000订阅好吗？朋友们
好，
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等等平台订阅916猫。拜拜
拜拜。
上の初の夜行列車降りた時から青森駅は雪の中、北へ帰る人の胸は誰も無口で